怎样的？这没有正确答案，就是你最近这一周的感觉，我们新的这个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？有想说的吗？我可以做个范例，如果听了今天的道，我觉得我们新的神是一位有智慧的神，因为他蛮有智慧，他用我们人所不能理解，然后得慢慢去随着圣灵的带领去理解十字架的工作，所以他是一位超越我的智慧的神。大家还有觉得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吗？啊，慈爱啊，对，慈爱，我们的神有丰富的恩典、怜悯和爱，还有吗？圣洁啊，这个肯定做过功课了，今天对圣洁，立位，对，好吧，是圣洁的神。然后对我也期待有标准答案，但是今天我想说的，我也不是说要讲标准答案，有没有大家觉得我们的神是一位也是比较幽默的神呢？没有吗？哦，新政兄，为什么呢？啊？我没听清。十分幽默哦，为什么十分幽默呢？谢谢先生，我也想说，就但先生选的是《撒母耳记》里面的一个故事，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读。然后我今天也想分享的是有两点吧，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神很幽默。基于圣经的话，那好吧，我先说分享个圣经的吧，属灵的就是我很喜欢钓鱼。你作为一个钓鱼佬，他要钓上鱼了，他肯定要不停的拍照，各种拍照发朋友圈，然后甚至。我就想把鱼捆，要是一条大鱼，我要捆在车上给大家看，我钓了个多大的鱼，对吧？主耶稣是全知全能的，在他复活之后，他的门徒作鸟兽散了，又去打鱼了。主耶稣第一句问的是钓到没有？这怎么可能知道没钓到呢？如果钓到了，彼得他们肯定就开开心心的说，哎，这是大鱼啊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有挺有幽默的，但这个不是今天的点。我想说，神对我的幽默是去年12月的时候，克宾兄来之前他不安利了我们的牧师，然后他，问我，想不能不能来讲主日学？那个时候我在加州出差，然后他大概是早上问的，然后我想了想，然后我说他说，这件事情比较紧，我们晚上能讲个电话不？然后我就跟他讲电话，他就问能不能讲，然后我心里想的是这个那也不能拒绝啊，我就说可以，我说我尽量。然后我也表达了我的意愿，我就说，他说那新约还是旧约？我表达的挺委婉的，我说的是，我觉得以色列的历史还是很有趣的，但我当时没说完全，我现在想想，如果我再说的话，我其实想说，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那段历史很完全很有趣，然后克明就说好啊，历史书好啊，没问题，然后结果拿到之后这个安排，我第一堂课就看见立位记。哦，我就觉得啊，这个神太幽默了，对吧？大家都知道信主的弟兄姐妹，这个每年年初立志要读一遍圣经，然后读到二三月的时候就死在旷野了，具体就死在立位记了吧？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死在立位记，或者 因为出埃及毕竟也是神大能的拯救，那还是有故事性的。然后那立位记，我希望我想说的是，我不希望在座的弟兄姐妹今天死在我的手里，要死就死在耶稣基督里，因为你死在耶，我们如果都死在耶稣基督里了，神也是信实的，他必按照他的应许。在末后的日子，叫我们复活，将让我们卑贱的身体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，这是我深信的。所以，我们先祷告，好吧？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孩子深信，无论是立位记，还是新约的福音书，无论是旧约的诗篇、先知书，还是新约的保罗书信，甚至启示录，都是如你所说的，没有一笔一画是可以被添加或者删减的。天地都要销毁，唯你的话长存，是吧？愿我们以有这样谨慎、尊敬你的心来，今天来一起来思想你在立位记所带给我们的一些教训。愿主，真理的圣灵保惠师来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亲自进入你至圣的道中。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我们好吧？那我们开始吧。立位记，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立位是什么意思？立位人，立位人是什么意思呢？祭司啊，对，是因为是立位人写的，所以要叫立位记吗？那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叫立位记？好吧，但确实这卷书是立位人写的啊，也是祭司写的。然后为什么要叫立位记呢？因为就是命名吧。然后这卷书其实按照希伯来的。来讲的话，就是叫做神呼召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旧约，特别是摩西五经，就是他们所谓的 Torah，他们一般都是用前第一个词来叫，然后这第一个词，大家如果翻到利未节一章一节，其实在按他们的就是说神呼召，那神呼召什么呢？就是呼召他的名出来，出埃及，然后在这里，在这个地方也是神呼召的意思。然后大概是在牧师之前第一堂课有讲过。在70世纪本的那个时期，因为用希腊文的这个翻译的原因，那个时候的人翻译就是说，他们读了之后发现，哇，这一卷书讲了很多关于祭司、关于立位人的一些习俗，所以他们就把它翻译成和立位人相关的，然后英语慢慢的就翻译成了立位记。所以立位记大家觉得很陌生的话，我觉得希伯来文的这个原意其实是很好，这卷书叫做神呼召，好吧？那我们开始讲第一点，作者是谁？立位记的作者是谁？啊？不知道。有说不知道，有说摩西的是为什么是摩西呢？摩西五经里包括，那好，我就只说立位记。那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是摩西五经？那为什么立位记是摩西写的呢？证据。那 不一定要考古，有吗？好吧，所谓的证据就是大家讲每一卷书的时候，我们要讲作者是谁。然后这作者是谁？一般圣经的，就是说系统的，如果上基要神学或者上每一卷书的概论都会讲内证和外证。我们从外证开始讲，外证就是除了立位记这卷书之外，圣经还有65卷书。这65卷书里面有没有证明立位记是摩西写的呢？好吧，我再问一下，这可能大家记得主耶稣基督医治过大麻风的病人吗？还医治过不少吧。然后在马太福音的第8章中，主耶稣医治了一个大麻风的病人，然后但是主耶稣告诉他，你不要去到处宣传，对吧？不要到处去说这件事情。但是他还告诉了那个得大麻风被医治的人说了什么。对，去向祭司显明，然后把该交的这个交了，对吧？该奉献的奉献了，然后具体说，按照摩西的律例规条，把该奉献的奉献了，那个是完整的。那段经文对应的是哪里呢？对应的就是立位记14章，关于你的大麻风得洁净之后，14章1到4节里面就讲了你该奉献什么，你该有怎么样对神的一个心态，好吧？所以这就是相当于外证证明哦，这个。摩西的规条是在哪个地方写的？关于这个结晶，那我们还有一个外证，我再来一个吧。大家可能都知道，安息日门徒干过什么蠢事儿？ 也不是蠢事儿，就干过什么事儿？吃过麦穗，对吧？然后被法利赛人抓住了把柄说了他们什么？对，不洗手也是，就说安息日他们你怎么这样吃这些东西，对吧？主耶稣基督是怎么回答的？哦，对，人子是安息，好吧？啊，那准确说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是怎么回答的呢？马太福音12章，主耶稣说的是，他就讲到了，哎，大卫的时候，大卫当时逃难的时候，他还吃了祭司的东西，对吧？他说那个饼只能是祭司，就是当这个 priest 吃，这个是出自于哪里呢？啊，对，这个是标准答案。那利未记多少章呢？利未记24章第9节，所以这就是外证证明利未记是摩西写的，好吧？内证的话，大家我们看利未记第1章1节，神从哦神在这个会幕里呼叫摩西，就这样，利未记整一个大家如果主怜悯主帮助，大家读过利未记一遍的话，其实有很多次是神呼叫摩西，然后这就是所谓的内证，就是神呼叫摩西之后，摩西就把主的一些要求，主的给他的一些诫命和他的一些启示，他把它记下来，就有《利未记》这卷书。所以，第一作者是摩西，好吧？这是如果别人问你，或者以后你上天了，就是遇见了摩西的时候，你就跟他说："哎，摩西啊，你这个写的真好。"你首先要知道是摩西写的，对吧？要不然你都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谁。然后你要说有什么样的影响，你可以再多说一点嘛。第二点，我们说写作的时间和地点，大家知道吗？利未记的。猜一猜都可以啊，旷野啊，大家就记在就只记得我们死在旷野了吗？有没有活着出去的？大概知道在哪里？写作的地点和时间，对，西奈山，对，地点是西奈。就大家记得，上次应该是强强弟兄带的这个出埃及记吧？出埃及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看他。神借着摩西，是不是建造了会幕？然后在会幕是在西奈山上得到了一个启示，然后再按照山上的样式建造了这样一个会幕。然后利未记1章1节说，神在从会幕里呼叫摩西，所以这个时候是在已经有了会幕，然后是在大概是在西奈山脚下的这个地点写的，好吧？时间的话呢，可能会比较难一点。哦，1000哦，好吧，你很好，就是我，不好意思，我再 rephrase 一下我的这个 question，我当然，如果大家能回答出来1000多少多年，那真的很厉害了。这个如果不用 Chat GPT 的话，因为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，我可能不是问的是大概是主前多少年，但我可以给个标准答案吧，大概是主前1400多年，1400，但我不是想问这个，我是想问，大家知道以色列，就是现在的犹太人，他们的新年的第一个月有一个什么节日吗？啊，都不知道吗？逾越节，对，逾越节是新年的第一个节日，大家知道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吗？神定的，哎，对，肯定是神定的，问我定不了这个。出埃及，利未记。这不要瞎猜啊！你们猜这个不知道的话，就只能怪强强弟兄了。啊，对，杀死长子的那个时候是那个故事起因，然后我们可以翻一翻吧。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，就是说我们在记这些作者地点、时间的时候，帮助大家。大家可以翻到出埃及记第19章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先翻到出埃及记第12章，好吧？12章。能帮我读一下《出埃及记》第12章1到2节吗？哦，还没翻到是吧？嗯，对，这是我们的神，耶和华带领当时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出埃及之前，他们做了这样一个逾越节。 的一个过了一个节，然后定了，这就是正月。正月的意思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一年的头一月，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刚刚开始了，就是故事的起点就是这个地方。那好，那他们正月开始了，就是他们过了节之后开始行走了，就开始出埃及了。他们大概是什么时间到达这个写作地点西乃山下的呢？大家可以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九章。十九章第一节，对，所以大家记得了吗？就是脑海里大概要有这样一个图，就是，就是图像的话，就是埃及地，你可以标一个零点，正月，然后3个月后到达了西乃山，现在就在西乃山下了，好吧？然后西乃山下就开始领受神的一些诫命了，然后特别是关于会幕的启示，我们可以翻到出埃及记第40章吗？看看会幕是什么时候造好的。40章第17节，对，所以按时间算，这已经过了多久了？对，过了一整年了，就是会幕大概是出埃及后一年造好的，所以就相当于是他们是正月初一，就是过了新年，过了逾越节，3个月后到达了西乃山下，然后过了一年到达了，哦，不是，还在那个地方，但是会幕已经立好了，神的同在就在那里，好吧？那他们是什么时候再开始启程，在旷野开始他们真正的漂流的呢？大家可以翻《民书记》一章一节。有翻到吗？对，所以我们再来一次，就是他第二年的这个。对，这就是第二个月嘛，对吧？类似，就是他们要开始，就是一站一站的，就是去漂流旷野了。然后大概这个会幕也是，第二年建好的，就一月。所以他就是大概是，我再说一下这个时间线啊。埃及过逾越节是零开始，然后一年之后，他们在西乃山下已经建好了，就相当于是第二年的年初了，已经建好了这个会幕了。然后第二年的第二月就会走，所以在行的这一个月之间，大概是写了这样一本书，好吧？大家如果可以思想的话，大概是这样来帮你记住一下圣经。关键词呢？我们下一点吧，就是作者是摩西，地点是西乃山下，时间的话就是当时我们按照这些习俗和地点，大家推断一下吧，就记住这些关键节，帮你理一理。关键词呢？关于立位记的关键词，大家是什么？圣洁，啊，这标准答案确实是圣洁，圣洁很好。圣洁在本书里面出现了87次，它的这个圣洁并不是说翻译成 perfect，它翻译就是更准确的是 set apart，就是分别为圣，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拿出来为神家的事做功用，所以这个是分别的意思，强调的，好吧？这是本书的重心，就是我们再看这本书叫什么？叫立位记，但更准确的讲叫神呼召。然后神呼召什么？神呼召一群人出来分别为圣，这就是立位记，好吧？那我们看关键句，关键句是什么？哦，关键句的话，大家有记得关于立位记除了献祭、杀牛、杀羊，还记得什么经文吗？有什么金句吗？就在你们以往听的这些信息里面，anything，还记得什么吗？关于立位记的？我太太说要把，就是说你们割麦子的时候不要割完了，收完了要留一点给孤儿寡妇，对吧？所以才能十岁。这个是因为她 最近读了一些其他的书，所以他大概知道这个。感谢主，大家还有记得的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可以就背一句。如果非要让我们来背一句经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背利未记19章1到2节。大家也可以不用翻了，这句我可以跟大家念一下，就是你们肯定是听过的。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这就是关于利未记的关键句，大概是讲的这个。然后它的中心信息的话，就是基于我们的关键词圣洁和关键句是圣洁的中心信息，也就是关于圣洁的这样一个讲。如果把旧约刚才大家说的摩西五经做一个简短的高度的总结的话，不完全哈，不完全，我说的都不完全。创世纪就是神的创造，大能的创造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这是新约的对应，对吧？但起初就是神创造了天地，这是创世纪讲的神的创造。出埃及记讲的是什么？出埃及记讲的是神大能的拯救。在这个时候，神没有，虽然有律法，但是没有，就是因着我们过犯开始管教，也有，但是更多的是就讲神完完全全的恩典，就讲的是。所谓，如果我们再说白话一点，就是对应新约的，就是福音，神耶稣基督的给我们的这个白白的恩典得救的，就是神大能的拯救。神将他的子民在那个时候先前的时候从埃及地带出来了，从为奴之地带出来了，从世界天天在那食草，烧砖的地方带出来了。带出来要干什么呢？那就对应的是利未记，利未记对应就是神有一个心意，就是希望你们分别为圣。不要再和这个世界一样，所以利未记就给了我们一些教导。然后，如果再往前，做一些剧透的话，就是比如民书记，大家也知道，38年的，或者你要说40年也可以，就是这个漂流的话，更具体要学习的就是那神给的这个成身的，就是讲的成身吧。新约里面，我们不光要因信称义，还要成圣。然后，那有了这些教导，利未记给了一些教导，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神的管教，神的一步一步的带领，所以就会有旷野的漂流，民数记的按战起行这样的一个过程。那最后，生命记讲的是什么呢？生命记讲的是，要进迦南美地之前的一个盼望，这就是我们以后属天的盼望，对于新约里面，对于新耶路撒冷的一个盼望。所以摩西五经，大家你可以说就是讲了一个历史。但是如果仔细思想和我们的救恩、因信称义、我们的成圣、我们将来的盼望得荣，其实是可以有连接的，好吧？这是我个人的看法。当然，你们大家可以，如果也更加趋向于字面解经的话，上下文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按照字面的来解。然后，关于这个的话，我想，还有一点就是。分段吧，分段我自己也读了很多，但亏先生，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，我其实都没有读完啊，我可能也属于半死的状态在利未记里面，但我至少是把每一节的这个小标点读了一次，这个读了几次了，然后大概读到后面确实有一些我读不太懂，就是读得挺快的，然后我的分段就是利未记你要怎么分的话，1到10章分一段，就是讲的是成圣的一些。根基吧，就主要讲的是献祭，然后11到27就讲的是成圣的道路，然后就讲的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些是，比如讲到一些洁净和圣别的一些分别，然后还要讲到一些节期，大概是这样的分别。但是确实利未记很难，但有一位牧者，他的教导对我挺有帮助的，就是在读利未记的时候。我们可以翻到就不用翻我，要有一把钥匙吧，就是解经的钥匙。这把钥匙是在哥罗西书里面，就是我们用这把钥匙再来看利未记，就会大家觉得更加的能够理解。就它不光是单纯的祭祀，它不光是单纯的条例和规条，乃是通过各样的事情都能将圣经更加完整性的连起来。这把钥匙就是哥罗西书的2章16-17节吧，就是说，大家可以翻一翻吧。就无论是在月朔节期和各样的饮食上，都不要叫别人论断或议论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所以我们讲的这些，利未记确实是很好的，神给的诫命、规条都是很好的。 心意是好的，然后，但是呢，我们不能说就靠人的这个，这个 self motivation，或者就是我们去把这个成神的事情做了，这只能神做的。所以，在凡事上，我们都要知道，这些规条最终都指向了一个，就是指向了神他自己。神要通过这些律例规条，让我们知道他是个圣洁的神。那在圣洁的神面前，在他的面光之中，我们没法站立得住，因为我们都是坠入污秽的人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是就如枯干的草一样，就没了，金风一去就变没有了，就销毁了。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坠入朱红，但我们也白如羊毛，对吧？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那我们在看这些立位记的所有的里面，无论他的祭祀，无论他的节期，我们都要知道，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。最终，我们因为我们的罪，需要有神为我们付上这样一位我们担当不起的刑罚，我们付不上的罪，哦，他要去，哦，担当不了的刑罚，他得为我们担当。这就是圣洁的神，取了人的样式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取了做儿女的样式，以血肉之躯在马槽降生。卑微之极，最后甚至要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衣服都要被别人扯，被兵丁分，然后被鞭打，然后他的亲生的母亲要在旁边看着，看着他那皮鞭每一鞭打到他背上，要把他的肉连出来的时候，这样的一个过程来成就一个救恩。所以我们的救恩是极重无比的。为什么集中呢？因为我们付不起这代价。为什么付不起代价呢？因为我们所犯的罪太深。为什么太深呢？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圣洁的神，好吧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们要从这些，我想说的是，这位牧者也跟我的教义就是，通过这把钥匙，我们要去看立位记的，不要只是看他只是你家有没有钱买不买得起牛，你家有没有钱买得起羊，你要去献哪个祭，你要看的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去献这些祭。然后这些祭的心意是什么？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好吧？如果要说的话，其实我大概准备了就讲完了。但是要非要给个 bonus point 的话，就是还要有一个 takeaway 嘛。我有两个 takeaway，第一个就是大家如果知道的话，在立位记里讲了很多的祭，对吧？这种祭、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还有什么举祭、摇祭。各种各样的祭，然后就你记着记着就了，就记混了，你也不知道记的是哪个祭。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，我自己觉得还挺有帮助的一个大概记这些东西的吧。我选五个，就关于举祭、摇祭，就比如把那些牲畜掰开了，然后这样在那摇，就这些也很重要。但有五个祭在以色列，或者至少在我们对圣经的理解里，它经常被提及，然后这五个祭也挺重要的，就是我刚才说的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。我们怎么来记这五个祭呢？如果你发现我的这个顺序的话，其实我是按顺序说的，不光是按这个圣经的顺序，更多的是在这个祭的两头，起始和终点。起始是哪里呢？你其实可以定义成从神开始，终点是人，好吧？或者你也可以 reverse。如果我们是从神开始的话，那靠神最近的话，这个祭为什么是燔祭呢？大家知道燔祭，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？全烧了，还有关于燔祭的一些教导吗？还有记得了吗？它不光要全烧，它烧之前还要什么？洁净也很重要，对，还有吗？没有残疾的，没有瑕疵的，对，就好。燔祭就比如好了，我们一头牛，按照小红姐说的，我们先把洗干净，然后我们这个，小林姐说了，sorry，小红姐说了，然后要把这个选个没有残疾的牛选过来，洗干净之后，我们把它烧了。还有一步，这个也很重要啊。还有吗？这个牛要大切八块的，要切的就是全部都要切碎的。大家仔细读关于燔祭的。就切的，就是切，就是把这牛切割之后，你是不知道这只牛是丰硕家的，还是小林姐的，还是修强强家的，你无法辨别的，这就是燔祭。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说，就是神所要的，不是说，哎呀，我们今天去教会吧，不去教会吧，啊，好吧，去吧，去一下吧， 他要的是甘心情愿，这个就是没有瑕疵的。他要的是完全的顺服，就是顺服到一定程度上来说，你被大卸八块的时候，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罗西还是我自己在那个地方了，就是随着圣灵了，只有圣灵能做工，这就是神。然后要完全献上，要烧到最后，好吧？不是说你烧到一部分，你来神家，你来服侍一下，你觉得哎呀这个好累啊，我家孩子又在下面哭，我还得下去。然后说，哎，我今天早上跟我太太吵了个架，我也不想来了，哎之类的，这是不行的，好吧？所以燔祭是最高的要求，会也是完完全全对神的一个爱，然后是完全的献上，所以是离神最近的。但我们离神稍稍也再往前走一点的话是什么呢？素祭，然后素祭是表达的就是一种耶稣基督的一些性情嘛，因为这个素祭它有一些。也是一些特定的要求，就是说不能加酵，然后不能加蜂蜜之类的，还是要就是要有基督的生命、基督的馨香之气、荣美气息从素祭里出来，然后再往最中间的那个是什么呢？平安祭。好了，这个地方就比较 tricky 了。为什么需要平安呢？因为这个时候人可能已经开始失去和神的平安了。为什么会失去平安呢？就是因为犯罪。这个平安祭就是说，当然他原本的这个 context 里面就是，他感谢神、赞美神，那他就有这个平安祭，他来献这个祭，非常好。但有一些就是他犯了罪之后，他后来得到了神的原谅，他感到平安了，所以就是这样平安。但燔祭和素祭不是，燔祭和素祭就完完全全是和神的关系，哎，真的是每一天都就是 in Christ，然后他发出了赞美，有基督的荣美生命，然后献上了燔祭和素祭。但平安祭就不是。然后我们再往后看的话，就是赎罪祭了，这时候就是你犯了罪。你家有钱，你可以买羊买牛，没有的你可以买鸽子，按照他们的血来代替你的罪。最后是赎愆祭，赎罪祭和赎愆祭有什么不同？大家知道吗？哦，好吧，对，大概是，就是，首先我们大家关心的可能都是，肯定最多关心要花多少钱嘛，买多少头羊嘛、牛嘛、羊嘛，这个就大家关心嘛。如果赎罪祭买一头牛的话，赎愆祭要买1.25头牛哦，1.2头牛，要多罚你20% 的 penalty。为什么呢？就像刚才娄佳姐妹分享的，赎罪祭更加讲的是我们的一个罪性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确实有这个罪，然后可能犯了一些。这些大大小小罪，甚至一些隐而未现、自己没有认识到的罪，犯了之后，我们需要神的赦免，所以我们去圣殿求当时的立位人或者这些祭司带我们献祭，得到一个洁净，然后得到一个和神的和好。但赎愆祭是你不光与神的关系破了，因为你与神的关系破了，你和人也不太对付了，你可能因着这个你占了那个人的。便宜，或者你欺压了你的邻居，你欺压了那对孤儿寡母，这个事情就是你和人的关系，你还要再赔他20%，好吧？所以这就是赎愆祭，这就是从罪性里面，赎愆祭里面还有罪行呢，你的罪行已经出来了，这就是新约的一个对应嘛，这就是五个祭啊，然后到最后就是我们这个罪人的人，所以就是从神开始，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。然后人，然后你从人开看呢，你可以就把刚才的思路再捋一遍，也是一样的。然后在对应的之前我们的会幕里面的这些，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完完全全去看一下，会幕的最中心是什么？是至圣所。至圣所里面有什么？有约柜。约柜里面啊，约柜上面是什么？基督伯，还有神的宝座，对吧？施恩座。然后上面是神，所以预表的都是神。然后我们的圣洁的神。荣美的神，充满万有的神，然后这个时候，因着我们人的罪，要从他的宝座上，从永远到永远的宝座上下来，然后进到我们的会幕里面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是香，如祷告沉香，然后还有我们的陈设饼，还有我们的灯，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我们日用的饮食。然后出来之后是什么？是洗涤池。那个时候可能不是，但还有我们铜祭坛，就是献祭了，好吧？从这个过程也可以看到，我们献的每一个祭。和之前会幕的一个连接，这是我想讲的。这一段这五个祭是我刚才分段的1到10章里面的第一段对应的。然后后面的话，我觉得自己比较感兴趣的，就是后面11章到27章讲了很多以色列的节期，就有这个，刚才我们说的嘛， 渔业节，后面的祝棚节、吹角节，还有五旬节之类的。这个呢，我今天就不讲了，大家可以去再读一读，你至少把那几个节气找出来，然后再思想思想，每一个节气其实也是对应的我们的一个信心的一个状态，甚至到你可以按照国度论、时代论，甚至到之后对神的一个盼望再来，好吧？这是我自己觉得的，对立位记的一些理解，还有大家想分享和补充的吗？什么？希望我讲的不是太快了哈。然后，但是总归的劝勉就是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也务要圣洁。但我们自己做不到，所以求神帮助，好吧？
讲到后世的影儿哈，所以每卷书其实也是指向耶稣的啊。那刚刚是还有讲到这五个祭哈，是我们神的工作，到我们每个人对着神对着人一切的。那其实这中间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所成就啊，耶稣是完全的奉献，所以也是个燔祭在神面前啊。那耶稣他是像受苦，他将自己变成一个麦子，磨碎了，埋在地下，啊，叫人可以享受果粒来。所以这也是素祭，也可以指向耶稣，也预表到耶稣。耶稣是我们的真正在神跟人中间的平安，所以耶稣也是我们的平安祭。耶稣他死了，在十字架上死，为我们的罪，双重的罪，罪性跟罪行死了，所以也是刚才讲到。赎罪祭跟赎愆祭，所以都能够指向耶稣啊，所以还有什么讲的没有错哈，都是一样的啊，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见耶稣在这些东西上的影啊。那上次讲到会幕的时候会幕里面只有一个金灯台，没有光，没有世上的光，耶稣是世上的光啊。橙色饼的桌子，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啊。耶稣那金灯台、金香坛是耶稣为我们的在神面前的祷告啊。要进去圣殿之前，要经过铜祭坛。耶稣是我刚才还有是从至圣所越柜一直往外出啊。那如果从外面进去的话，我们要经过铜祭坛，耶稣的献祭。将我们的罪可以赦免，之后，洗濯盆，我们洁净我们的身体，洁净我们的行动啊，不但洗净我们也洁净啊，进到圣所里面，我们活在神面前，没有别的光，天然光，只有圣所里面的灯光啊，是耶稣的光照亮我们。那馨香坛是。我们跟神的祷告，耶稣是我们的祷告，进到里面，可以经过幔子，可以进到神的面前，就是约柜的预表，那还有刚才提到七个节期，所以回家大家在思想这七个节期都也可以有耶稣的预表在里面，神国度的预表。
谢谢新律师，还有大家想分享的吗？那我们祷告，好吧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孩子深信你的软弱，因我刚强；孩子深信你的愚拙，因我智慧，是吧？孩子也将我们在座的众弟兄姐妹交托在主你的手里，我们确实也是。信你的儿女，但在也就像你教导的我们一样，立志行善由得我们，但是行得出来真的不由得我们，是吧？在各样的事上，愿你的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，愿圣上的灵来带领我们。当或向左或向右的时候，主啊，愿你的灵告诉我们， 何为你所喜悦的道路，让我们行在其间，不偏左右，是吧？若我们有得罪你的地方，特别是一些隐而未现的罪，甚至是一些，也求主拦阻我们犯任意妄为的罪，让我们知道怎样去随着圣灵过一个你所喜悦，和你相近的一个生活。求主带领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周里面，同一脚中，同一心灵，跟随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